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《丁道尔的故事》第九集《偷运禁书》。
我们在故事中长大，也在故事中老去。
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？我不晓。
故事人生，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。
他也飞走，山坡开满野百合。
故事人生。
他长出一口气，飞快地归集好了他的货物。他们没有注意到他座位下面的那个盒子，这是多么奇妙呀！威廉的兄长在去小索德伯里的最后一段路上，终于能松口气了。很快，庄园就出现在了视线中。他敏捷地驾着基迪驶上小路，径直停在巨大的橡木门前。他说：“我们到了，基迪。”他纵身一跃，站在了马旁边，敲着他的头，满意地说：“你尽了最大努力，你马上就会得到一个好马厩和额外的燕麦。”他稳步走向别墅，敲响了厚重大门上的门环。很快，他听到有人走近。约翰·沃尔什爵士开了门，关切地看着这位陌生人，他想知道这是谁。他觉得这人有些眼熟吗？这张面庞让他想起了某个人。请让我自我介绍一下，先生，我是约翰·丁道尔，从伦敦来的商人。沃尔什爵士好奇地问。啊哈，这是个熟悉的名字，你恰巧与威廉和爱德华·丁道尔是亲戚吗？是的，他们是我的弟弟。庄园主热诚地说。欢迎您，先生，快请进。约翰爵士带着客人走进大厅，说：“我邀请我的太太来。”爵士快速走出去，命令养马的男孩给马卸车，牵他去马厩。他说道：“再喂他些水和燕麦。”同时，沃尔什夫人出现了。当他听说威廉的兄长来了，他立即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预备了些食物。他关心地问他从哪里来。约翰介绍说自己住在伦敦，是经营进出口货物的商人。他好奇地问：“进出口货物？”“是的，我买卖从布鲁塞尔运来的蕾丝和法国丝绸，从比利时运来的高枝亚麻布以及英格兰的粗花呢。我可以拿给你看。”夫人的眼睛炯炯发光，这是个多么特别的机会。我很愿意见识一下，先生。约翰将货物从马车上卸下来，把它们铺在大厅宽大的橡木桌上。安妮夫人的眼睛睁大了，多么漂亮呀！她马上选了一块漂亮的长丝绸，要做成衣服充实她的衣橱。她想知道她的朋友们会怎么评价。这位夫人选了一些上好的布料之后，商人问：“我的弟弟在吗？我想与他说说话。”“你可以上楼去，我想他在自己的房间。”威廉正坐在他的书房中，躬身研究着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。他不时望着窗外沉思，将圣经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需要深思熟虑，既要尽可能忠实于原文，又要尽可能简明，让每个人都能明白。不仅成年人， 而且孩子们也都应当能读懂。田里的农夫，市场上的买卖人，厨房中的母亲们，田野里犁地的男孩们，他们所有人都应当能够读懂。有时他叹气，并想着马丁·路德博士会如何做。威廉听说他把圣经翻译成了德文，这是多么大的鼓舞呀！威廉全神贯注地忙着翻译，没有听到大门处的敲门声，也不知道楼下来了客人。他旁边放着一摞笔记，伸手可及之处放着一些翻开的书。他时而咬着羽毛笔头重读那些词句，时而他摇摇头想着，不，这个词不准确。于是他会用力地将写下的词句划掉。他一丝不苟地检查着词句，轻声读给自己听，在头脑里权衡着他们。忽然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，有人上楼来了。他不悦地扫了一眼房门，然后他跳了起来。约翰，你怎么来了？约翰·丁道尔大笑道，我给你带好东西来了，我肯定你会用得到它。说着他递给威廉一个小包，威廉打开包裹，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的手里拿着那本书说不出话来。那是路德出版的德语新约圣经。约翰告诉他自己是怎么得到这本禁书的，一个行会的德国商人偷运了许多到伦敦，这是危险的行为，若是他们被逮住，他们会被投入监狱，绝无宽恕，他们或许还会被烧死在火刑柱上。罗马天主教会害怕失去他们的影响力。约翰，你太让我高兴了，你冒了那么大风险，但是没有事情是出于偶然，太奇妙了。今天早上我坐在这儿，还在想路德是怎样为他的同胞翻译神的道的。他看着兄长，眼睛闪闪发光。你知道，借着神的帮助，我希望也能给我们的同胞一本翻译成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，这会是我毕生的事业。轻轻的敲门声传来，安妮夫人上楼来了。她谨慎地打开房门，四周环顾了一眼。让威廉吃惊的是，她说，你也来为自己从你兄长带来的面料中选一块好料子，当然是我们出钱。几周之后的一个早晨，威廉醒来，闻到了烤面包片和煎培根的香味儿。他急忙下楼，早餐准备好了，他愉快地吃着。他快要吃完时，安妮夫人走进了房间，正对着他坐了下来。他靠在桌子上，手撑着头，抽搐地说，威廉，昨天晚饭时你计划要做的事情确实引起了不小的烦扰，约翰爵士和我都为你担心，你能再多跟我说说吗？你真的要将自己置于教会当权派的对立面吗？为什么你把那些书翻译成英文呢？翻译成英文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年轻的家庭教师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他皱着眉头说道，沃尔什夫人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听听看。威廉吃干净盘子里最后一点三明治，缓慢地回复着。什么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理解。威廉用稍快一些的语速重复道。他不耐烦地说，威廉，你说的是拉丁文是吧？我从没学过那种语言，所以我怎么会听得懂？我是想严肃地与你谈谈。夫人，我是在严肃地 与您交谈。威廉看着他，努力让面部表情保持严肃。他说：“等等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您是想用您自己的语言与我交流。我不理解您为什么如此迫切地要那么做。”安妮夫人睁大了双眼，眉头皱了起来。她想了一下：“哦，威廉，现在我明白你想要做什么了。”他大声说道：“没错，安妮夫人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试想一下，你刚刚听到的就是农夫们每个礼拜日在教堂中听到的，听这话就像听天书一样。教士们可以凭自己喜好随意说些什么，农夫们怎么能用一种他们不理解的语言向神祷告呢？用一种他们不会说的话。但是威廉，若是教士们明白，这对百姓们来讲不就足够了吗？百姓没有必要明白每一件事。哦，不然，若是教士们要人们付钱，好让家人免遭炼狱之苦，而百姓们并不知道根本没有炼狱，又当如何呢？圣经中没有一处提到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还有其他地方。每个人都对教士们的话信以为真，但我要告诉你，百姓上当了，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读圣经，多么必要呀。安妮夫人焦虑地看着威廉，她能感觉到他是认真的。但是教会不允许翻译圣经啊，威廉。那么为什么不允许呢，沃尔什夫人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威廉稍稍向他轻身，谨慎地对他说：“因为那样，他们的错谬就会大白于天下。他们做了那么多违背神的道的事。”沃尔什夫人站起身来，面带关切：“我现在不能理解，但我丈夫和我确实非常重视你，我们担心会失去你。异端分子会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威廉，你真的不是异端分子是吧？”威廉沉默了。此时无声胜有声，他端详了他一会儿，难道他竟然是异端分子吗？哦，威廉，你愿意再考虑一下吗？他小声叫道，眼里噙着泪水。今晚我们还有一个晚宴，教士们会来，我们也希望你在场，但是请一定要注意你的言辞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在下周的同一时间，欢迎继续收听丁道尔的故事第十集《蒙召》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
因神怜悯心肠，黑暗渐渐过去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。